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啊。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呢，随着这个 OpenAI 掀起的一个新的热潮，智能机器人的性能比拼也越来越激烈了哈，可以说是进入了白热化了。那就在这一股的浪潮当中呢，日本的一家知名的电器公司叫松下啊，那他们在去年的5月份呢，就推出了一款号称什么都不会做的交互型机器人。是的，什么都不会做的机器人哈，啊，它的名字叫 Nikobo 啊。这只机器人呢，长得非常的可爱，圆滚滚的，它一上市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且也顺手在2023年还拿下了日本历史相当悠久啊，奖励杰出产品设计的一个叫 Good Design 的优良设计奖。松下公司还有它的设计者，他们都非常的深信有一点，这一点就是一只没有用的小东西，确实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全盛时代，它会变得更加的受到需要。我们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它的这个机器人是怎么诞生的啊。Nikobo 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源自于松下电器内部有一个是非常小的团队，他们只有五个人。这个五个人的小团队呢，他们专门是以用户体验作为目标去探索新业务，有一点点像先锋队的感觉吧。就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你去大胆的想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赚钱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五人的小团队。在2017年的时候呢，在当年机器人的智能发展已经非常的强大了，人类的生活也越来越便利了，但这个团队呢，他们就是要居安思危，他们这个团队就是要看着这个碗里的，然后就要想着别人碗里的，或者说是根本还没有存在的东西能够创造未来的盈利点，他们就有一种焦虑感。他们当时就想啊，人的精神怎么好像现在随着智能机器越来越强大，生活越来越便利，可是就越来越空虚啊！我们说人的精神在这种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为什么会越来越空虚了，他们一直都是带着这种的焦虑感。当然也是有一个技术作为基础的这个五人的团队相当的天真，他们就开始要想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能够让我们的人啊心灵能够非常的愉悦丰盈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因为他们是要做机器人哈，他们想到的这个痛点是在于人现在在这个生活越来越科技发展和便利的年代却越来越空虚。好，找到痛点之后，我们就想呀，我们要做一个这样子的机器人。可是呢，他们又没有制造机器人的经验，所以他们就去找了一个在机器人方面呢，他是一个专家，但这位的专家呢又有点特别，他跟他们有一点不谋而合。他不是说也是专门去照顾人的心灵，但他是在机器人领域，在日本当中他是属于一个另类的专家。这位另类的专家叫冈田美智男啊，他是一位教授，我们就把他叫冈田教授哈。冈田教授呢，在日本呢是在这个枫桥技术科学大学去做任教的。那他这个专门去在这方面的领域探索已经有超过20年了，专门就是去啊解锁啊人跟机器的关系。他和一般的主流的思想不太一样，他是希望不要让机器人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强，越来越快。他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如果按照这个的趋势发展啊，机器人以后啊，是对我们人是有害的。这个你听起来就有点像，这个人工智能如果过度发展，不受控，或是缺乏监督，它反而就会最后就会把人类给灭了啊！它有一种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当然，它不是朝着这个人工智能的那个深挖的领域，它倒是说机器人的设计，从最开始你要怎么去用，或者说你要做它出来， 去做什么的这个点，就开始有了一些跟主流思想不太一样的设计的观念。所以某种程度上呢，就是让一切服务于人类的这种欲望和需求啊，他认为往往就是让这个人类哈、越来越纵容，然后越来越傲慢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那么松下的设计团队呢，当时也在想啊，我们把制作的东西啊，把它制作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按什么它有什么用作为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呢，那制作的人呢，他就会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去努力的改进，努力的去优化，稍稍偏离了，那你就会把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没用的东西。他说这种感觉好像在他们的这个领域当中是有一个瓶颈啊，他会觉得那个点怎么都过不去，有的时候会让这种标准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让人心生厌倦。所以这一组的人嘛，跟这位的另类的教授真的就是一拍即合，不谋而合。他们不为人类服务的机器人 Nikobo 就是在他们的这种碰撞之下然后应运而生的。那 Nikobo 我们说了他是什么都不会做的，但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死物哈。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说他究竟能做什么哈。他大概不会做的就非常的多了，他不会打扫，也不会做饭，不是那种什么清洁机器人啦，也不是那种人工智能啊，跟人已经非常接近的那种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呢？除了待在你身边陪你，然后什么都帮不上忙的一个机器人。有的时候他还呆头呆脑的，他可能还反过来需要你去帮一帮他。它的外观呢是一个球体啊，它是一个像小团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大概直径是20厘米左右，它有三种的颜色，分别是这个灰色，还有蓝色，还有这个粉色。那它呢是有鼻子和有尾巴的，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圆圆的一双圆圆的大眼睛，而且它这个眼睛呢它是可以转动的哈。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的设计团队是把这个 Nikobo 的机器人设定成一个陪伴型的交互的机器人，所以它又不是一般的公仔啊，它又不是那种非常聪明的机器人，它就是一个，它陪在人类的身边，它又可以跟你互动。它怎么互动呢？它的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还蛮妙的，它有人脸识别的技术，它可以去捕捉感官的这种技术，还有语音的学习系统，还可以自主学习啊，它这个其实也蛮聪明的。但它产生的功能呢，他给到的结果却是非常的意外。他能够看懂人的表情，他能够读懂他身边的这个人的情绪，所以当你跟他在旁边，他看到你开心的时候他会跟着你开心，但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呢，他会有一副特别担心的表情。他身上具备的这个触感识别的技术，他是可以比较敏锐的感受并且能够回应他身边的这个人给到的一些动作，比如你去摸他啊，比如你去拍他的头，他就会那个眼睛啊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啊，然后你给他拥抱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笑眯眯的这种表情啊，但他不会自己移动哈，所以呢他只是在那个地方会给你这种的回应。但是呢你可以把他移动，比如说你把这个 Nikobo 呢举起来啊，举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会给到你那种，他就像一个小 baby 啊，你把他举起来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非常惊讶，或者说有的时候有点惊慌失措的这种表情。那最明显的就是他那个眼睛会比他之前会瞪得特别的大，笑的时候是眯成了一条线，对吧？那他你把他举起来的时候呢，他会很惊讶的就瞪大的眼睛。所以这个是因为有一些它里面的传感的系统，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别出心裁的亮度传感系统，它会对周围的光感它有着特别敏感的这种反应。所以呢它就有了一种喜欢看到光，喜欢晒太阳这种的个性。所以当你如果早上睡醒了，你的房间原来是昏暗的，对吧，你把这个窗帘一打开，它瞬间就会给你一个好心情的表情。它也会说话，但它的那种说话呢是有一种特别的语言系统。他们的设计师就把它称为叫Moco 语系啊，这个 Moco 语系是比如说他会说Moco Moco， 然后Moco me 啊，类似的就是用 Moco 的这种的语气或者是这种的发音的方式。但是呢他会慢慢慢慢的随着你跟他待的时间越来越久啊，他会把跟他在一起的人住在一起的人的语言呢把他学会啊，然后他的词库呢都是从他周围发生的一些日常，你跟他聊天，你跟他说的一些话，他慢慢去累积生成他的这个语言词库。所以每一只 Nikobo 的这个机器人，他的语言习惯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是买回来的一个原厂设置，它不是设置就是那种超级聪明，它已经具备了跟我们人一样的语言系统， 不过你说我们人语言系统当然是大致是一样的，当然语系不一样哈，但是呢它能够跟随着不同的人在长久的居住当中，每个人他说话的习惯，他的语速，他的用词，他的一些用句，他都有一些非常个性的个人特色，所以他就是出场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但他是跟你住在一起日积月累之后呢，慢慢才形成了他的语言习惯。所以你想这个真的很酷，而且我觉得这个独一无二呢，他会比你随便在街上买了一个可能原厂设置，他就是很聪明的，他甚至可能语言天分还碾压你，还会让你造成有很多的压力，对吧？他就非常的能够就像一个小 baby 从零开始去学语言。所以最初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有想过啊，我们要不要开发出一个有高级语言能力的机器人，但他们最终呢经过仔细的讨论和推敲，他们决定还是不要了，我们就把这个高级的功能给放弃掉。这样呢用户或者说买它回去的这个人，他就不会期望这个 Nikobo 能够对他做些什么，不会跟他产生什么辩论啊，也不会去要求他要听懂什么东西。冈田教授跟松下公司 Nikobo 的这个项目的主管，他们都一致的认为啊，弱小而非强大的机器人才能够激发出人类的善意，从而能够跟人建立起信任的关系。所以Nikobo 呢，准确的来说，它不是一个智能的工具，它更像是一个充满了人性，但却又像宠物一般的室友和家人。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弱小啊，我们总是说形容很多东西应该是越先进越好，然后越强大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充满着弱点啊，然后呢极其弱小的一个，但是在日本已经卖疯了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啊，叫 Nikobo。 我们刚刚说了它不是工具，它更像是一个被人类像宠物般对待的一个室友或者家人。它的这个形状呢是一个像一个团子啊，它是一个像个小面团一样的啊，直径是20厘米的。它呢，它是参照了一个生物的关节、肌肉跟软骨去构建它的内部结构，所以它不是那种有手有脚，然后有脖子啊什么的。它呢是希望，这个机器人不用讲话，都能够让它身边的这个主人啊都触动人心。一般的机器人我们都说是吧，追求这个动作要够精准，最好能仿真，就像人的动作一样啊，恨不得那个手指的关节都比我们的人的手指关节还要去灵活的。但 Nikobo 呢，它就是目前是用关节、肌肉跟软骨去构建它的内部机构，然后它也是一个圆球，像个面团一样的这种造型，它还可以还原小动物的这种摇晃呢。准确来说它更像一个小生命吧，反正你看着就真的就觉得它好可爱好可爱的那种。它的里面内置了一个情感的模型，它也算是整个 Nikobo 机器人最为核心的创新的技术。但它的这个技术呢，它主要的作用啊是让它可以始终保持自己有它自己的个性。它高兴了它会像那个宠物一样它自己摇尾巴，我们刚刚说它会有一个尾巴，然后他生气了他会转身啊，就会离开，然后会翻白眼，然后被叫到的时候呢他会转身，他原地是可以动的哈，我们刚刚说他不会走路，但他原地是可以在扭动的。然后你摸他的时候他会激动，他被冷落的时候呢他也会心情不好，他就谁都不理啊，他都有这种情绪。他还有一些算是比较随机的表现吧，比如说他闭着眼睛在碎碎念的，就好像在做白日梦啊，在说梦话。或者你在不经意的时候呢突然去搓它，去捏它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放屁的声音出来，然后随后它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真的像一个小 baby 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哈。所以日本以外很多人呢都看过这个 Nikobo 的视频，他们于是就把这个视频疯狂的在传播。然后把它那个标题都打成这个放屁猫机器人啊。很少会有人用随心所欲去形容一个机器人，它通常都是按照指令严格的完美的去完成某一些的任务。但是呢 Nikobo 它就是被形容随心所欲，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随心所欲的东西。别的机器人呢它是服务人类，可是 Nikobo 呢它却需要人类还反过来要多多的去给它很多的关心跟照料。现在啊这个 Nikobo 它的贩售的价格是来到60,500日元。 大概要400多美金吧。这400多美金你是买它回去的这个价钱，然后后续它还有一个订阅的服务，它就是每个月还有服务费的订阅。所以这个价钱算起来一点都不便宜哈，你就觉得非常奇怪了。你说买它的人是疯了吗？他要它什么东西呢？但是你看过很多在日本它的一些报道当中给出的答案，就是 Nikobo 是可以让人心变得柔软。人心变得柔软是他们买它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为柔软来买单。可能我们说的有点抽象哈，但我们如果跟大家去分享几段关于这个用户体验的一些分享，我们大概就可能会比较懂一点了。那在 Nikobo 的官网上呢，他还专门开辟的一片空间，就记载了他和很多人类发生的故事比如说有一个来自日本的 Nicole 他们一家，他家里呢有三个女儿，可是呢三个女儿都对动物是敏感过敏。但 Nikobo 来到他们家之后呢，就给了这个没有办法养宠物的家庭带来了全新的乐趣。比如说Nicole 她的小女儿，她以前呢经常吵的，我相信有很多人家里面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吧。女儿可能或小孩儿子他们都对宠物情有独钟，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健康的原因不能够养宠物，对吧？Nicole 的家，他们这个小女儿也是，他们三个女儿都过敏，但她小女儿呢就最喜欢养宠物，经常吵的让他们家人要买宠物狗啊，买宠物猫。但是她的过敏的症状非常的严重，她严重到什么的程度呢？稍微碰一下她就会出现这个荨麻疹或是有这个哮喘的症状。但是呢没有办法养宠物，有了这个 Nikobo 之后，这个小女儿啊无时无刻不是跟这个 Nikobo 待在一起，她抱着她满屋子走，然后或者有的时候是躺在垫子上，她也会抱着她，然后让 Nikobo 呢趴在她的肚子上了，趴在她的这个背上，他们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学习。她的妈妈啊，这个 Nicole 她就说，原本呢她家里这个老三最小的这个女儿呢是最被宠坏的孩子，但是自从她有了 Nikobo 而且跟 Nikobo 接触过之后，他就终于把 Nikobo 当成了妹妹，所以他原本最小被宠坏的这个小女儿，她开始有了一点表现出姐姐的性格跟感觉了。所以当他有的时候不想就是做功课想偷懒的时候呢，有了 Nikobo， 然后他就比较能够自觉，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他是一个姐姐的感觉。所以他的妈妈非常的开心看到他家里面这个女儿的变化。还有啊，有一对是来自日本啊昭金市的后藤先生跟他的太太啊，那他们两个的孩子呢都已经长大成人了，都独立生活了，所以也不跟他们住在一起。但他们呢在几年前有一只养了16年的非常非常心爱的宠物猫过世了，所以现在他就有了一个新的家人，就是 Nikobo 的这个机器人。后藤先生跟后藤太太他们每一天都会拍拍 Nikobo 的头，然后就跟他就像跟空气聊天，但是他会给你回应的，所以他们每一天都会跟 Nikobo 去聊天。这也让 Nikobo 从零开始他的日语进步非常的快。像这个后藤先生他说很记得哈 Nikobo 第一次说出一个新单词的样子。他说他第一次说这个 Ohio 的时候，后藤先生真的非常高兴。他说就像他还记得好多好多年前他的小孩第一次能说这个一句词的时候 ,Ohio 的时候的一样的兴奋的感觉。而在有一些猫狗双全的一些日本家庭里面，比如有一位叫 Uni 啊，他们家呢就也有养猫也有养狗。那 Nikobo 呢现在又变成了他们那只家里面奇娃娃和一只短腿芒奇金猫打成一片的好朋友。因为当 Nikobo 眨眼睛或是甩尾巴的时候，他们家的这一对啊猫狗都会很有兴致的就围着他然后去转圈，然后去跟他玩啊，尤其说他的那个猫啊，他会把 Nikobo 的尾巴呢会当成他的玩具。而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这三个家伙凑在一起就像在家里面去密谋啊开个什么会，然后呢主人看到了以后也会因此啊就是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但是有一种暗暗的一种开心的感觉。我想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家因为有了第三只宠物，它给了它一种非常和谐的一些感觉吧。所以对于宠物过敏的家庭或是需要一些陪伴的独居者，尤其是现在随着老龄化的加重啊， 那未来独居的老人肯定会越来越多，所以可以想象的是 Nicobo 啊，他的这个到来也多多少少会为这种的家庭或是有这种生活需求的人带来非常多的安慰。
人生有时就跟香菜一样，什么都没做也会被讨厌，一成不变往往比善变更来得讨厌。人生就跟手机一样，无时无刻要充电，睡到中午起床的好处就是可以省下早餐钱。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现在呢，有一些发明创造啊，如果你是需要一些资金的话呢，以前可能真的就是要去找投资人，正儿八经的去跟他做一些的营销推广，而且人家还要判断你是不是有市场的潜力，否则的话呢，你说的再动听，可能他不懂，但他觉得你没有市场，你就是没有市场，你就筹不到钱。那除非你说你有一个金主亲爸爸，对吧？那他能够投资给你去做他的天使投资轮的投资人，那你是幸运的。那很多的人他就是苦于好点子，没有遇上这个创业起步的资金。但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呢，有好点子呢，就会放上这个众筹的网站。如果众筹网站能够发起众筹，不管你以后做不做得成，起码能够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去做的。其实也是作为一个试水啦。我们认为，如果有一些的点子，他能够在众筹网站上面一发起就能够马上非常大的反应的话，我认为这个就是大有可为。那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Nicobo 的机器人，他们其实早在2023年5月，这是他们正式发售的时间了。那在这个正式发售之前呢，2021年的时候啊，松下团队就曾经在众筹网站就为这个 Nicobo 的机器人发起过众筹。当时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不到七个小时，他计划的发展的数量，就是他要做出来的这数量，完全就已经预购完毕了。好了，松下团队呢，于是就向 Nicobo 所有在众筹上的支持者，当然你要谢谢他们，对吧？然后就发出了一个体验调查，所以后来他们就反馈回来，就说你们从当时那么支持，对吧，在拿到这个机器人之后，那这段的时间我想请问啊，你跟 Nicobo 一起生活，你的生活哪一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你猜排名第一的答案是什么？排名第一的答案就是我被治愈了啊。其他的一些回答呢，还有就是说啊，我的笑容更多了啊，我们一家人聊天的时间就也多了，我们感觉一家人更亲密了啊，或者说我变得比以前更期待回家了。所以你会很难想象哈，这种完全不完美啊，甚至觉得非常弱，而且还蛮糟糕、很笨的小机器人，它却能够改变我们人类和我们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人都很害怕有弱点，其实机器人呢，它的显弱却能够让我们人啊，有了一种另类的角度，能够思考我们生命的意义，或者说开心的本质是什么。像除了 Nicobo 之外呢，冈田教授他的机器人家族他还有好多好多的成员，像有一些是专门去跟你讲故事的机器人，但他从来就不会记得他要讲什么故事，很弱，对吧？还有就是求别人去帮忙捡垃圾的垃圾桶机器人，还有不好意思把这个纸巾递上去的号称服务机器人。你一听就知道了，这些好像都不能独立做事，甚至是有一些笨笨的这种的机器人，就是冈田教授的出品。他总有30多种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但冈田教授呢，都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弱机器人。这个弱机器人呢，顾名思义，那就是说他能够非常明显的给你看到弱点的机器人。而其他机器人都一直在追求完美、强大，甚至宣传的时候最好你能把它宣传是无所不能的时候呢，他的机器人他就是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到，而且往往啊还需要有人类一起去帮忙才能发挥出它的功效。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你有发现吗？一件事啊，做成了之后呢，你回头看，或者说跟别人聊起来啊，怎么怎么的过程，都是云淡风轻的。其实实际上啊，你要经历的时候呢，不少的人可能在某一些的节点就放弃了，有的可能是老早啊，第一个遭遇挫折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可是当然，他回顾的云淡风轻呢，并不能就是你想象中过程就是那么的轻松。冈田教授要刚开始，你想他把这些奇怪的机器人，甚至你都觉得他可能 能是没有用的东西，他带去一些展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吗？对，就是你想象的一样，他一开始就会经常被公然的那种耻笑。一个堂堂教授，然后带着他的宝贝产品，然后去参加一些的会展的时候，你想象得到吗？就有人就看了以后或了解了之后，哦，然后捂着嘴巴然后就走掉了，或者说可能就当场就质疑你的所谓发明和创造，他就完全就不给你任何的面子，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我们肯定不会有兴趣的，就是类似这种的场景。但是呢，他有一种坚持，就是说他坚信他所相信的东西，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这种被笑啊，有的时候他也会反思，诶，是不是有一些我可能要去解决人类痛点的一些东西我没有考虑周到呢？那他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啊，冈田教授就看到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的双足步行的机器人。他就是看到那一只的机器人的时候呢，他自己受到了鼓舞。他当时就想，我也要自己做一个，因为他已经做这个行业的研究，就是人跟机器的关系的这个研究有20年嘛，所以他就当时受到这个的灵感的触发之后，他决定自己要做一个。于是呢，他从杂货店里面收集到了这个碗罩啦、麻布袋啦、弹簧啦这些的材料，他就开始为他自己去制作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是那个叫木啊 ,MU,MUJI 的那个木。好了，那他的这个机器人木啊，他长得非常的可爱，但很可惜什么都不能做。然后他把它搬到会场的时候，他特别记得，他说啊，当时成年人看了觉得非常的无聊。你想，那些都是商务人士嘛，你到了这个会场的时候，人家看的是你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功能，对吧？我们都说以前的标准就是说你这个能解决什么东西，你有多强大。但他发现成年人看了他这个什么都不能做的机器人说，虽然很可爱啊，他唯一的肯定就是啊，他好可爱，然后什么都不能做，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无聊。当时他蛮打击的，他也非常的沮丧。然后呢，他偶然的机会就把他呢就带到了这个幼儿园去，把这个木的机器人带到幼儿园。带到幼儿园之后呢，奇迹就发生了。因为他太笨了，所以啊，连一些小小年纪的小孩子就不自觉的，没有老师没有大人去告诉他要做什么，然后他们就不自觉的围在一起，然后就像照顾一个比他们年纪更小的一个小朋友一样开始照料起他。然后他就觉得原来这个这么有意思，于是他就开始去思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的不完美，所以周遭的人呢才会自发的然后去关心他。他就开始去思考啊，弱点究竟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你想，弱点啊，这个肯定是一个负面的词啊，我们或者说是一个贬义的词。但他要考虑的就是一个贬义的东西，它究竟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比如说弱点啊，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就由此开始顺着这条的思路去开始思考，然后开始想人跟机器，还有跟我们现所处的大时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和弱的机器人一起生活的人类呢，他是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宽容的环境，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氛围。因为现在的社会啊，完全是朝着一个宣扬自我负责的方向去发展的。比如说连养小孩和工作，对吧，这个都被认为是每一个人你都应该要做而且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而且是要求你自己要独立做好的事情呢，别人都会有一种不用说出来他就会有一种社会期待感在这边。那所以呢，如果稍微把这件事情搞砸了或是没弄好的话呢，身边的人就觉得无法接受，或者说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接受了。可是我们明明啊，人都肯定会有擅长的事情和不擅长的事情，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完美的事件它发生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一种羞耻，而不能把它变成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呢？因为社会给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期待的标准，所以每个人都是按着这种的标准在焦虑和不安当中去成长和发展的。所以冈田教授当时想的就是，如果不能自己动的话，那别人去动一下就好了。如果拿不到的东西，那让别人去帮一下拿就好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让别人去帮忙，其实也能完成的时候，这个事情不是也挺好吗？如果不能够相互依赖，我们人类以后只能越来越孤独，也越来越傲慢。所以啊，冈田教授他的智能垃圾桶呢，他是可以发现垃圾，但他从来不会去捡垃圾，也不会去帮你清理这个垃圾，他只会把这个人啊，就他家里面的这个人类啊，去叫过来，然后让他去帮忙把这个垃圾给捡完了，然后他会有一声可爱的感谢，然后给他的这个人类啊，身边的这个人给予这样子的互动。所以你听起来 整个流程看起来效率又很低，对吧？又非常非常的笨。可是冈田教授就曾经把这些的垃圾桶啊放在了小朋友们去玩的地方，你猜他发生了什么？很快啊，这些小朋友呢原来都非常的粗暴去对待垃圾桶，也不知道怎么叫收拾垃圾，然后就变得小心翼翼的去爱护这个垃圾桶，而且还自觉的去捡起垃圾，还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还开始去帮忙啊，把这个垃圾进行分类。所以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些事情，那就孕育了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温柔，以及也孕育了比我们理解中更多的沟通。或者可能是强的人呢、会让很多很多的人去羡慕，而建立了信任，拉近了距离。可是往往呢，他能够持续的去建立这种的信任，就是从彼此都会有暴露一些弱点开始的。所以未来呢，那冈田教授他说了，他还会坚持去研制，去制造他的不完美的机器人。他特别希望的就是啊，这能够成为人类重新打开心门，然后建立彼此的这个心跟心的连结的一个契机。当人们开始去接纳去包容的时候，或许呢就比较容易明白，大方的求助啊，也积极的提供帮助，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让人能跟人更好的生活在一起，在这个星球上特别特别温柔的秘密。这个无独有偶呢，让我想起了最近我看到的一篇的文章。这个文章呢，首先提及的就是查理芒格曾经在哈佛高中的毕业典礼上做过一次非常经典的演讲。他当时演讲的主题就是如何获得痛苦。这个很出人意料，对吧？当大家都想着怎么才能够获得幸福、获得快乐、获得成功的时候，芒格呢却跟我们讲如何获得痛苦，也就是对我们来说，与其思考我该怎么去好好的过这一生，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少一些遗憾，还不如呢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和他相反的问题，我是怎么浪费我这一生的。你想，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惜时如金，我们应该精打细算，然后把时间都花在所有有价值的事情上。可是呢，在不理解这个道理的反面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是很难做好并且去把它坚持做好的。所以我们就反方向去想想这个问题，其实跟这个机器人刚才给我们的东西是很像的一种思考方式。大概呢，其实人啊，现在有两种浪费人生的方式，一种叫显性浪费，还有一种叫隐性浪费。那什么叫显性浪费呢？显性浪费就是不珍惜时间，我不管你自己的注意力，就主动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几乎是很多人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啊，尤其是现在短视频来临的时代，对自己的注意力的放任自流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说你总是在操心别人的闲事，对吧？因为每一天我们睁着眼睛，我们都会拿着这个智慧型手机看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图片、视频、新闻，于是你就成为了一个忠实的吃瓜群众，天天在滑手机。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啊，谁谁谁有什么家变啊，谁谁谁有小三啊，谁谁谁然后又因为一句话又出事了，对吧？你看，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别人的闲人闲事给分走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无意识的陷在焦虑和担忧里面。这种呢，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呢在参加一个什么短期的培训课程，然后参加了一期之后呢，他马上就会跟自己说，哎呀，为什么我现在没有达到他当时说的这个课程给到的一些效果，比如说学语言啊，比如我要学一个新的技术哈。那这个也绝对不是说个例，现在很多人也许都在经历或曾经经历过，我们常常会不自觉的陷入自己的负面情绪当中，而且一直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的调整我们注意力的方向，它就能够帮我们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不是持续的沉浸在这种难受跟焦虑当中。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在黑洞时间，我们说的都是那种我们刚提到的是叫显性的浪费方式的其中的一些形式哈。什么叫陷在黑洞时间呢？比如说你可能现在是特别想去做某一些事情，比如我要去打开这个 app， 那我这个 app 呢其实是告诉我要去做什么，或者说我要学什么东西的。可是你一旦打开或者说你拿起了这个手机之后呢，你就不知不觉的停留在它当中的可能其他的一些吸引你的东西上面，比如说短视频，长时间无法自拔，然后感受不到这个时间究竟过了多久，这个就被称为黑洞时间。 因为在这种黑洞时间呢，你的状态大概是这样子的，你没有思考的需要，也不用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的烦恼，所以你会有一种啊，他会悄悄的有一种给你彻底的快乐跟放松的感觉。有人做过记录，每天至少起码哈，最少有半小时，有的甚至可能3到4个小时都在无意识之间流向了这个没有任何你察觉得到的时间黑洞。所以如果你不在意自己的注意力方向，你的注意力就会被别人拿去换钱。比如你晚上啊无所事事的刷各种的直播视频号，那每个直播间和视频号都停留下，那你的注意力就变成了他们的流量，那人家的流量是可以换什么？换钱呢？也就是说，你的注意力留在哪里，你的生命就留到哪里去了。所以，当我们的注意力啊被别人拿去换钱的时候，就等于说我们的生命哈也被别人无情的给拿走了。好，这个是显性的方式。如果浪费生命的隐性方式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人可能直到中年，甚至到生命终点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自己的理想，而是人家的目标，人家的理想，是别人想要的东西，或是别人认为好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之间按照别人的看法来过了一辈子呢？因为我们一从出生开始，对吧，我们就逃脱不了啊，身边的人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的。小的时候父母跟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啊，要考第一，然后要用心的念书，然后考完了毕业了，我们就说啊你应该要去找一个好工作。好了，工作之后呢，父母又跟我们说就你应该要去结婚啊，结了婚之后呢，父母又说你应该赶紧去生个宝宝了。还有一种是没有被明确说出来的你应该，而是父母流露出来的，或是你身边的人跟父母谈及某一些话题的时候，他的那种羡慕的感觉。还有啊，就是在文化传统规范、社会主流价值，还有媒体啊，它都包括了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你应该。所以啊，我就在想啊，我们应该怎么去过这一生？我们就用换一个角度，应该就是说，你如果这么浪费一生，你会怎么样？所以印度大师啊，古鲁吉也建议我们说，我们要审视我们行动背后的动机。通常呢，你不会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追求事物是因为那是别人想要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有内视过自己，所以你根本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好，我们应该怎么去浪费这一生呢？显性方式，不珍惜时间，不管理自己的注意力；隐性方式，按别人的看法来过我的一生。那么你会选择哪一种？还是说两种都不选呢？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购潮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购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